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义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读过旧约圣经创世纪的弟兄姊妹呢，大概对索多玛城不会陌生。圣经里说，索多玛城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因此上帝最终差遣了他的使者毁灭了这座罪恶之城。先知以西结教导以色列人，索多玛的百姓之所以受到上帝的惩罚和审判，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过着这种放纵的生活。今天一节要跟您一起来思想的灵修小短文的题目呢，就叫做放纵自己，放纵自己。请您先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第16章48到56节。旧约圣经以西结书16章48到56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今生若比永恒长，来一起预备心，领受今日的灵粮。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看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宝，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底发出赞叹。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吃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宝，还有那种投资啊，利润比这更大。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底发出。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吃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比永恒长，不比永恒长。永恒要去何方，今生就要思想。人若赚得了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能用什么来换？
结书第16章48至56、57节。以西结书第16章48至56、57节。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 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撒玛利亚没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使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辱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辱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她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以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
非常感谢李涵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以西结书第16章48到56节。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着重看的经句是当中的第49节，以西结书第16章49节。经句如此说，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和他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灵修短文，放纵自己。
放纵自己。伦敦有一间高级百货公司发行了一种新的储值礼物卡，上面有句广告标语，放纵自己。百货公司里所有的招牌标语，甚至连服务员的名牌上都在宣传这张礼物卡。一位员工表示，在宣传活动的第一周，这张礼物卡就十分畅销，远超过公司的预期效果。人们可能出于慷慨购买贵重的礼物送给别人，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容易随心所欲地花钱买东西给自己。先知以西结教导以色列人，索多玛的百姓因上帝的审判而受苦，他们受上帝审判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他们享受着放纵的生活。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食粮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从历史上看，主对那些狂妄过于饱足、事事漠不关心的百姓，向来有比较严厉的处置。要解放纵这种毒，就要渴慕让上帝喜悦的事，并服侍人，而不是单顾自己。放纵是我们不需要的礼物。心若丧志又疲乏，今天就去助人吧。天路历程该出发，今天就去助人吧。越多服侍基督，越少放纵自己。
乔治·穆勒说，要耐心等候神，不要焦急。焦急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的开始就是焦急的结束。灵命日粮陪伴您一起信心成长，每天不可少的灵修节目就是灵命日粮。
我们先来看一看索多玛城的情况。首先，从表面上看，它经济发达，生活舒适。从创世纪的第19章第1节， 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十九章第一节，我们看到有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到底索多玛城是在哪里呢？有些的参考资料认为，索多玛、俄摩拉等等，它很可能是位于死海南部的地方。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就圣经当时所提到的索多玛，它并不单单指的是一个城市，而是一片平原。在这片平原上有五个不同的城市，也就是索多玛城、俄摩拉城、亚玛城、西缅城和索尔城。可能索多玛城是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市。在以西结书第十六章49-50节这么说，看哪、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看见便将他们除掉。这里说索多玛是一个非常繁荣、物质丰富、不愁吃穿的地方，人们当然是无忧无虑。主耶稣也在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17章28节，路加福音17章28节同样提到过索多玛城。他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主耶稣说了几个特征，他说吃喝、买卖、耕种和盖造。吃喝在这里指的就是索多玛，它可能是一个美食天堂，能够满足你的肉体。买卖也指出了索多玛它的经济发达，是一个商业贸易的中心。耕种和盖造又指出索多玛它的农业和建筑业都非常的蓬勃。简单来说，这一切都表明了索多玛的富裕是一个生活舒适、挣钱快的地方，并且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享受和娱乐，真是一个移民的好地方。虽然索多玛它在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生活舒适的地方，但实质上它道德沦亡，尤其是在性的方面更是罪孽深重。发达的经济、丰富的物质生活往往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正如今天的灵修经文所提到的，索多玛人心骄气傲，目中无神。您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呢？或许你会认为，在富裕的生活当中，人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来寻找神、感谢神。但事实上恰恰相反，当你无忧无虑、一无所缺，天天吃喝玩乐，那么你就不需要再寻求神。一切所需要的，不管是在肉体上、精神上、心灵上，所有一切都可以得到满足了，那还需要神来做什么呢？不但如此，他们还想着办法来放纵他们自己的情欲。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创世纪第十九章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描绘了索多玛人他们是如何对待那两个天使的。创世纪第十九章4-5节，创世纪第十九章4-5节如此写道，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这里第五节提到任我们所为，不是指一般的行为，而是指性行为，就是同性恋。索多玛人生活很安逸，不仅心骄气傲、目中无神，而且非常放纵自己的情欲，放纵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那时候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围住罗德的房子，要求罗德把那两个客人带出来，任他们妄为。索多玛人放纵情欲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单单满足于正常的性行为，甚至还寻找逆向的行为，就是同性恋的关系。今天很多人受到性开放以及各种不良文化的冲击，觉得同性恋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一种个人的性取向， 应该采取宽容和谅解的态度。同性恋者还曾大声地疾呼，觉得两个成年人有权主宰自己的一生，更何况他们的关系又不伤害到其他的人，又有什么不对呢？他们认为，你喜欢异性，这是你的事，我喜欢同性，这是我的事情，根本算不上什么问题。如今，同性恋这个问题在很多国家越来越严重，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去警惕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上帝他是如何看待索多玛人呢？在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三节，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三节说，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上帝看待这些穷凶极恶、无止境的追求肉体的情欲，包括同性恋的这群索多玛人为罪大恶极。上帝他一直在宽容忍耐着索多玛人，他希望索多玛人能够悔改，但是他们的道德却每况愈下。虽然神的子民罗德他移民到了索多玛，但是他却无法把属灵的福气带给他们。索多玛人没有因为罗德而认识神，最终也难逃神的审判。
一段经文，
一句箴言，
深入浅出的信息，带给您一天的智慧和力量。
从索多玛人的所作所为，我们看到这是一部反面的教材，它是为了警戒我们末世的人。虽然索多玛它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已经被毁灭了，但是新约圣经还是不断地提到索多玛。比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说，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圣经不断地提到索多玛，是因为它是一个反面教材，用来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主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可能跟索多玛一模一样，人们只管追求肉体的满足，不知不觉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亲爱的朋友，让我们扪心自问，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有没有放纵自己？我们当中有没有犯淫乱的罪，还有同性恋的罪呢？索多玛人他们追求体贴肉体的生活，当正常的玩意儿还不够刺激、不够新鲜时，他们却转向不正常、逆性的情欲。即使信了主，我们还是很容易会不知不觉地随从了那索多玛的风气。比如我们的钱是花在什么地方呢？有人会说，那当然是吃喝购物了。所谓民以食为天嘛，工作这么辛苦，周末的时候找一家饭馆大吃一顿，然后去逛商场买东西，这是周末最高的享受了。这个世界会不断地告诉我们，放纵自己，放纵自己。就好像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所提到的，伦敦的某间高级百货公司，他所发放的礼物卡上就打了这句广告词，叫放纵自己。他就是要鼓励人们随心所欲地花钱买东西。我想我们很多姐妹呢很喜欢购物，一姐我也不例外，常常会被商店里琳琅满目的物品所引诱，但是常常买了一大堆所谓的便宜货回家以后呢，却发现很多东西是用不着的。另外也来看看我们当中的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周末的时候又是如何打发时间的呢？是不是读经祷告亲近神呢？还是上网或者是透过电话跟同学朋友聊天呢？如果我们不常常警醒自己，要善用周末，善用时间来亲近神，不然日复一日，光阴就这样流逝了。如果杜甫享受肉体的满足， 是生活的大前提，那么终有一天上帝必按着自己的公义来审判我们。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在索多玛居住的罗德一家又怎样呢？起初，当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他们都是过着游牧民族的生活。后来罗德他跟亚伯拉罕分道扬镳，当时呢，他还是住在帐篷里面。可是后来他渐渐把帐篷挪移，直到索多玛。他越来越靠近索多玛，是因为那里发达，科技先进，做生意购物什么都方便。不仅这样，他还在那里成家立业，买了地，有了房子，放弃了直达帐篷居无定所的生活。神看顾罗德，他派遣两个天使催逼罗德赶紧要离开索多玛，因为神即将要施行审判。可是罗德他有两个女儿，他们嫁给谁呢？当然是嫁给索多玛人。当罗德告诉他们说神的审判快要来临了，可是那两个女婿呢却无动于衷，觉得罗德好像是在说笑话。圣经在创世纪第十九章十四节，创世纪第十九章十四节写道，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两个女婿他们不断无动于衷，还觉得罗德是在讲笑话。他们可能以为自己的生活没什么问题啊，只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罢了。就凭这些，神难道会毁灭整个的城市吗？我们看到罗德他愿意把女儿许配给道德标准这么低下的人，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相反，亚伯拉罕他怎么也不肯让自己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地的女子，宁愿差遣他的老仆人千辛万苦地返回自己的故乡，在那里为儿子以撒找到了妻子。您可别误会，认为迦南当地没有才貌出众的女子。其实亚伯拉罕他看重的不是外表，而是信仰。外族人他们不认识神，亚伯拉罕他不愿意以撒找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为妻，以至于他们的后代也偏离了神。当天使催逼着罗德赶紧离开索多玛，免得被毁灭的时候，那么罗德的反应又是如何呢？他是不是心存感恩赶紧逃命呢？不是这样。圣经说罗德迟延不走。您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顷刻之间整个的地方就要被毁灭，为什么他还延迟不走呢？原来罗德在那里辛辛苦苦经营了几十年的事业，顷刻之间就要化为乌有。如果您是罗德，会不会也有几分的留恋呢？罗德的妻子他就是因为不甘心，这么多的财产房屋一下子就化为乌有，于是就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变成了一根岩柱。他的两个女儿呢，虽然保住了性命，可惜他的大女儿竟然出了馊主意，把父亲灌醉然后跟他同寝，好为他存留后裔。他们两姐妹轮流灌醉他们的父亲，与他们的父亲同寝。可见他们知道罗德如果是清醒的话就不会同意他们这样做。这些的馊主意到底是怎么想出来呢？别忘了他们已经住在索多玛很多年，被那里的歪风恶习耳濡目染。索多玛的环境非常复杂，道德沦亡，难怪他们会想出这些的馊主意来。亲爱的朋友，您的生命是否也跟罗德相似呢？ 您的心里一直没有忘记神，也常常乐意帮助别人，但是你却因为贪图索多玛的繁荣，明知那里的环境对你的家人不利，你还是要去冒险定居住在索多玛。既然你定居在索多玛，你的孩子就会不知不觉地感染那里的风气，那么这跟你最初想搬到这个富裕的地方居住的想法是不是相违背了呢？你看中的是一个物质生活上对你家人的保障，还是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仰望神的心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借着对索多玛的审判以及罗德一家的故事，让我们明白，当我们放纵自己慢慢地远离神，行神眼里所看为恶的事情，那最终的结局将会如何。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现今这个时代追求物质享受推崇自我的后现代社会当中，依旧紧紧跟随你的脚踪，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警醒我们，过一个简单喜乐的生活，常常怀着知足感恩的心，不但顾自己，也乐意服侍他人，因为越多服侍你，就越少放纵自己。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劝，来一起向神祷告。
不要像流云流浪天边，不要像浮萍漂浮水面，他们不问方向如何分辨，刹那间踪影就消失不见。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心中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明天，不是为偶然出现。你可知道在那永恒世界，心主的人享受永生无限。你我生命不是明天，不是为偶然出现。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